浪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康普解密 UAP 外星人真相大揭秘，欢迎和我们一起来探索未解之谜。今年2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现任总统特朗普接连放出了两只大瓜，一个说真的有外星人，另一个说我们很快公布真相。结果特朗普总统终于在5月8号这一日释放出了第一批 UFO 文件，亦是人类首次由政府公开出面证实或者存在地外生命，这个是人类迈向未知领域的一大步。对于人类来说，它的意义重大，不是只是看看161个 UFO 文件那么简单。如果大家想看相关的内容，可以找回我们之前发布的影片《未解之谜重磅特朗普解密 UAP 外星人真相大揭秘》。3月17号国土安全部整整注册了两个和外星人有关的域名 alien.gov 和 aliens.gov， 大家留意一下，用的是 .gov 的后缀，亦就是注册在政府名下的。一般来说，这样的网站只有政府部门才有资格拥有，属于是政府专门发公告用的官网。官网都有了，唔通 UFO 档案大揭秘咁快就开始？消息一传出，大批 UFO 迷纷纷上线查探，结果发现页面根本就打唔开。原来网站仲未正式用得，只系注册咗两个域名啫，一切仲系早。这个瓜到底乜嘢时候先至俾大家食呢？白宫出嚟回应啦，简单两个字就吊足大家的胃口，敬请期待。最后还贴了一个外星人的表情符号。曼斯说外星人是魔鬼，短短5日之后，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出来回应了，被 UFO 迷吃了定心丸，说大家放心，这些事我们已经在这里着手处理了。曼斯是在3月27号在保守派播客主持人班尼·约翰逊的新闻节目上大方谈论外星人的，时间不长，前后都是两分几钟时间，但他蕴含的信息量相当大。他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UFO 迷，比任何人都着迷。刚就职的时候，我就是对 UFO 档案倍感痴迷。作为美国副总统，我有最高级别的机密权限，所以我不止一次想过要去外星人传说最多的51区和新墨西哥州查个水落石出。但后来因为忙于国家大事，这个事就搁置了。但是在我剩余的3年任期内，我将对 UFO 档案彻查到底，一定会查个清清楚楚。咁佢点解对 UFO 现象咁痴迷呢？作为一个有虔诚信仰嘅人，曼斯作出咗一个好特别嘅解释。佢话世上每一种伟大嘅宗教，包括佢所信仰嘅基督教，都认为呢个世界上存在嘅怪异嘅事物，有一啲令人难以解释嘅现象。这个就是大家所讲的超自然现象，那些四处飞行行事怪异的 UFO 亦都是超自然现象的一种。而这个亦是他想要了解 UFO 现象的原因，他只是对超自然现象感兴趣啫，而不是对外星人或者是他们的高科技感兴趣。事实上他本人对外星人并没有什么好感，他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外星人，我觉得他们是恶魔。为什么这样说呢？曼斯接下来的话就很有意思了，他说这个宇宙中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亦存在邪恶。魔鬼耍过的最厉害的手段就是令人相信我们从未存在过。这个又怎样解释呢？魔鬼最厉害的手段 原来这句话是1995年奥斯卡最佳剧本得主电影《刺激惊爆点》又译作《非常嫌疑犯》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它的核心含义是基督徒中一个流传好广的一个理念，这个就是魔鬼时时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或用看似合理或科学的包装出现。具体来讲，圣经中所讲的属灵之战是真实存在的，邪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真实的敌对力量。忽略它或者干脆否定它的存在，你就不可能去抵抗它，反而会令邪恶更容易得逞。如果魔鬼公开显现，被人明显感受到它的可怕，大家反而可能提高警惕，转向神或善的力量。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只是迷信、心理作用、科幻现象、幻觉，这个魔鬼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静静影响人的思想、行为、社交、社会、文化而不被察觉，他们就会好像一个隐形的敌人，杀人于无形之中。我们之前做过不少外星人的影片，这些外星人不理是看上去友善的，抑或是看上去不友善的，都会通过某个媒介传话给人类，说我们并无恶意，甚至还说他们是来帮助人类的。不过也有不少灵媒爆料说，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想掠夺地球资源，奴役人类，甚至殖民地球。他们在史前时期就来过地球，奴役过人类，现在还在继续做着同样的事。人工智能、互联网、各种高科技都是他们用心灵感应的方式静静传授给人类，目的是为之后殖民地球铺路。当人类还在为自己的各种高科技发明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没想到自己已经踏入了外星人的圈套，即将成为他们的奴隶。所以就有网友就说了，关于解密外星人这个事，特朗普不是第一个要求公开真相的美国总统，之前也有不少总统做过努力，但为什么直到今天都未有答案呢？因为背后有一股阻挡的势力，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曼斯所讲的魔鬼，但力量不可以睇小。早在1960年代，肯尼迪总统就曾经要求公开真相，结果被尼奇刺杀。1976年卡特上任之后，为了兑现竞选承诺，要求 NASA 调查 UFO， 结果被 NASA 一口拒绝，之后就没了下文。比尔·克林顿上台之后，亦曾经要求司法部彻查肯尼迪案和 UFO 真相，但最后亦是不了了之。特朗普第一任期亦讲过要解密外星人档案，但放出三段影片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大动作。这三段影片当时非常令人震撼，直到今天都是网上热议的话题，等一阵我们会详细讲一讲。今天随着解密进程的持续推进，特朗普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呢？空军少将尼奇失踪，就在特朗普将会公布 UFO 真相六日之后，一宗神秘的失踪案出现了。失踪是68岁的退役空军少将麦卡斯纳，坊间传言他是美军 UFO 机密守门人。这宗失踪案和 UFO 真相有着脱不开的关系。2月27号礼拜五，麦卡斯纳在自己屋企离奇失踪，直到现在个几月了都找不到他。上午10点，一名修理工还在屋企见过他。11点，太太离开屋企去看医生。12点，等太太看完医生回来就不见了他了，手机、智能手表都留在屋企，随身带的只有钱包、背包和一把左轮手枪。一开始屋企人以为他可能出去跑步，并没有在意。 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空军少将离奇失踪，就喺特朗普将会公布 UFO 真相六日之后，一宗神秘嘅失踪案出现啦。失踪系68岁嘅退役空军少将麦卡斯纳。而家继续讲落去，不过三个钟头过去啦，佢仲系迟迟未归。太太惊啦，果断选择报警，但都系迟咗。搜救队出动无人机、搜救犬开始地毡式搜索，将佢屋企附近揾一轮，结果除咗一件浅绿色嘅户外衫同埋登山靴之外，乜嘢都冇揾到。警察亦挨家挨户询问，结果附近居民冇任何人见过佢，佢就咁样日间蒸发啦。更为诡异的是，有人还挖出来一条旧新闻，说曾经在他手下工作的火箭科学家莫尼卡·雷泽亦是在去年6月离奇失踪。2025年6月22号上午，雷泽在洛杉矶一间国家森林公园和两名经验丰富的同伴一起徒步旅行。当时两位同伴走到前面，他在后面跟着，落后大概九米远的距离，他们望返转头看他，他仲喺度同他们微笑挥手。不过下一次返转头看一看，他已经离开消失了。当日天气晴朗，无风无雨，洛杉矶警方出动直升机、无人机、搜救犬，进行了长达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搜寻，结果一无所获。雷泽曾经发明过一种可以用在火箭发动机上的超级合金，这个发明是由空军实验室资助的，而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刚好就是最近离奇失踪的麦卡斯兰将军。众议员白利森大爆料，如果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巧合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众议员埃里克白利森的爆料。白利森是特朗普坚定支持者，亦是众议院中少有的几个支持披露 UFO 真相的议员之一。今年2月特朗普放话要公开 UFO 真相之后，他就接到特朗普的秘密任务，要他查访传说中的 UFO 研究基地，顺便走访有关人员，听听他们的讲法。白利森说他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麦卡斯兰将军的名字就在名单之中，他相信麦卡斯兰手中有不少重要资料，就在他失踪前没几耐，白利森的特别顾问大卫格鲁什就曾经去找过他，想跟他聊天，没想到他很口密，说我没什么可以说，结果几日功夫他就出事了。白利森为什么认定麦卡斯兰手里面有猛料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麦卡斯兰2013年退役，疫情前曾经在军中服役长达34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航空航天领域工作，经常接触最尖端的太空技术，特别是他退役前的最后一站，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空军研究实验室，就是俄亥俄州的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就是传闻中藏有罗斯威尔外星飞碟残骸的地方。官方资料显示，这个实验室是国防部最大的科学研究中心之一。麦卡斯兰担任指挥官期间，在这里领导一个先进材料科学和未来武器的研究项目。国防部对这个项目很重视，拨款高达几十亿美元。先进材料、未来武器、几十亿美元的项目，熟悉 UFO 的朋友很快就会想到什么呢？对，四个字，逆向工程。 而佢退役之后亦冇得闲，曾经俾人请去当顾问揭秘 UFO 真相。刚才唔系讲2020年五角大陆罕见公布咗三段不明空中现象嘅影片咩？有网友画出嚟话呢个好可能同麦卡锡兰有关。三段 UFO 真实影片，呢三段影片都系由美国海军战斗机上的红外线摄像仪影到的，拍摄地点都是美国航母打击群附近的海域，其中一段影到在2004年11月，还有两段影到在2015年。这几个影片虽然模糊不清，但影到的物体都有极速下降、瞬间加速和无惯性运动，这些 UFO 的典型特征。人类飞行器目前还未达到这样的技术，其中的一个飞行器还在这未有推进器的情况下，一边旋转一边逆风飞行，简直不可思议。五角大楼的声明中说，2017年这些影片未经授权就被泄露并公开领域广泛传播，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正式发表一下，美国海军事先亦已经承认这些影片都是海军飞行员影到的真实影像。2017年是哪个泄露了这些影片呢？不可以不提一下汤姆·德隆了，汤姆·德隆这个人了。汤姆·德隆是一个著名的摇滚乐队的主唱，除了唱歌之外，他对 UFO 亦有着浓厚的兴趣。2015年他就创办了一间名为星际探索的公司，进行不明飞行物的研究。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选举团队遭遇邮件门，大批私人邮件被泄露，这个其中就有德隆和他们讨论 UFO 话题的一个邮件，其中明确提到一个人，那个就是麦卡锡兰将军。信中说，当年罗斯威尔飞碟坠毁那阵，军方将这件事运送到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实验室，麦卡锡兰将军直到几年前还负责那个实验室，这个就直接坐实了坊间传闻。这个就是麦卡锡兰当年确实是搞逆向工程的。德隆还夸赞说，麦卡锡兰不止非常清楚我想要做的事，还帮我建造了顾问团队，他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一年之后，2017年德隆就透过星际探索的平台放出了那三个海军拍摄的 UFO 影片，引起轰动。德隆说，这些影片是经过官方解密审查并获准公开的，用来推动不明空中现象 UPA 的讨论。有意思的是，事后美国海军和国防部并没有追究他泄密的责任，反而大方承认了。大家想想，如果没有事先和国防部高层有过良好的沟通，德隆一个唱歌的怎敢这么大胆呢？放出这三个影片，要知道五角大楼就不是食素的。这种透过由民间泄露再经官方认证的做法，会不会是美国政府解密 UFO 档案比较聪明的方式呢？不理怎么样，三段影片放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认为作为空军少将又领导过逆向工程的麦卡锡兰才是这个背后最大的推手。虽然麦卡锡兰失踪，他的太太一再否认说他失踪和 UFO 无关系，但广大网友并不是这样认为，因为这一宗失踪案由头到尾都透着怪异，一个美国少将级军官就这样由人间蒸发，官方至今都给不出什么讲法。这个背后的水有点深啊，死亡威胁。而且众议员白利森更是在三月份的一次访谈中惊人爆料，说他亦遭受过死亡威胁。他手上不是有个长长的名单吗？有人就警告过他，说这些名单上有两个名字，你最好不要去联络他们，因为他们很有能力，杀了你这些人都易如反掌。 这个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曝光 UFO 真相的危险性，那就更令他相信麦卡斯兰将军的失踪并不是个意外。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麦卡斯兰将军嘅失踪并唔系个意外，而家继续讲落去。伯利森仲分享话，佢亦探访过一间传说中搞逆向工程嘅空军基地，呢、这个就系位于马里兰州嘅帕图克森特河海军航空站。传说那里存放着一架神秘的 UFO， 空军在1950年代起就试图解开他身上的秘密，对他进行逆向工程，因为是奉旨拆访嘛。基地上的人对他很客气，想问什么都可以，但里面一切正常，他什么特别的东西都没有见过。工作人员亦异口同声地说，什么外星人啊，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不过他还是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因为那里设施很高级，光是机库的一扇大门造价可能就在成千万美元左右，而且里面有一些设施功能肯定亦不像工作人员解释那些那么简单。在他们看来，那些设施都是进行逆向工程的绝佳环境，所以他还是相信外星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之后亦还要探访更多的地点，访问更多的人。他非常理解人出于自身安危选择隐瞒真相，但真相总会露出蛛丝马迹，而这些亦是需要他们出马的地方。那伯利森今后又会发掘出哪些更多的真相？特朗普这一只大瓜，大家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得上呢？我们会一直追踪报道，保证大家吃最新鲜的瓜。8号礼拜五，大家等待已久的不明飞行物体 UAP 大揭秘终于来了。今年2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大嘴点炮，说外星人真实存在，没想到现任总统特朗普居然顺藤摸瓜，话睇嚟瞒唔住啦。咁我俾大家一个交代，我哋揾一个合适嘅日子公开 UAP 绝密文件。呢一等就三个月，就喺大家都以为特朗普好似以前历届总统一样喺呢个问题上同希拉嘅时候，冇想到佢仲真係讲到做到。一夜之间，160个解密文件出现了在美国战争部的官网度，这些在过去几十年中被列为最高机密的文件和大量影片，现在哪个都可以随便掀来看，甚至随便下载了。特朗普还在自己的真相媒体上补充说，这些都是跟外星生命、不明空中现象和不明飞行物相关的政府文件。之前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到透明，现在有了这些新的文件和影片之后，民众可以自行判断这个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祝大家查阅愉快。听到消息之后，全球 UAP 迷欢迎鼓舞，纷纷来到挖宝。亦有调查记者说，现在的真相都遮不住了，大家都知道 UAP 是真实存在了。那神通广大的网友都挖到这些宝藏， UAP 是不是真的存在呢？下面就来跟大家总回一下这两日网友的新发现。这个其中最重磅，亦是网上被传得最疯，就是下面这张相，金色外星飞船现身美军基地，图中那个巨大的椭圆形球体，通体金色，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尾部还喷出了耀眼的光芒。 第一眼睇到呢张相，你会点样谂呢？系科幻电影中嘅场景，抑或系嗰位网友用 AI 做出嚟嘅特效？都唔系，呢、这个就系战争部公布嘅众多 UAP 真相资料中其中一张相。提供照片嘅系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大家想唔想知道呢张相背后嘅故事呢？相片相。相片是2023年9月影的，地点是在美国军方的一个秘密基地，具体日期和地址目前还在保密阶段，都被涂黑了。事件目击者的姓名亦被涂黑，不过这样反补更加增添了事件的真实性。那日清晨，美国军方要在基地上空进行一次无人机测试，一大清早几个测试人员乘坐三部分别通过了闸门，就在他们通过第二道闸门的时候，地平线上忽然出现一道强光，那道光静止在空中，然后开始向右移动，接着迅速消失，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十秒。当他们来到测试地点的时候，他们听到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原来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开胃菜，故事是一位参加测试的女承包商讲的。上午七点半左右，当她的车队经过闸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平时她们用遥控器开门，一开就很快，这一次连按了三次门，只是开了一条缝就关上了，按到第四次门才开，但是开了之后就再关不上了。很明显这个遥控器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里干扰。这里是军事基地啊，防备森严，基地大门这么重要的地方，门禁怎可以被随便干扰呢？正当他很闷立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一个雪茄型的飞行器，两头圆圆，有些似橄榄，静静地停留在西南方向大概一英里左右的空中，发出极具明亮的光芒。飞行器离地面不远，所以它可以看到比较清楚，它看上去有个金属的外壳，通体呈现青红色，东端罩住一圈光环，散发出强烈的光芒，就好像太阳的光芒一样，被人们不敢直视。这个就是很大的飞行器，长度在40-60米之间，它说大概相当于2-3架黑鹰升机那么长，1.5架黑鹰直升机那么阔。这位承包商在军用航空器和无人机领域工作多年，所以他一眼就看到这个绝不是军方的任何一种飞行器，也不是什么新款无人机。因为这个飞行器全身都很光滑，没有机翼，也看不到发动机和排气口，离他们咁近也听不到一些声音。他在作证的时候说，他和军方合作超过15年了，军方似乎有些飞行器他都看过，而这个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上午七点他就接到基地通知，基地上方的领空都被关闭，就是说除了做测试的无人机，其他飞行器不理军方的抑或是民间的，就好像直升机啊、飞机啊、什么等都是不准飞入来，所以这个也不会是军方的什么秘密武器，更不会是一个热气球。热气球是军方一贯用的做掩盖的借口，说这些原不漏秋的飞行器是一个搜集天气情报的热气球，几十年来都是这样。但在这个案例中，这个借口显然行不通了，因为它全身都散发着金属的光芒。你见过金属做外壳的气球吗？而且热气球会发光吗？那它是什么呢？就在它怎样想的时候，天空中的光芒忽然消失了，而这个飞行器亦随着光芒的消失忽然消失了。这个前前后后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那天气晴朗， 天空中一丝云彩都冇，佢就咁静静地又静静地去啦，乜嘢痕迹都冇留低。难道呢一切都系幻觉？唔系，承包商话车上唔止佢一个人，而且佢哋嘅车队亦唔止佢一部车，佢嘅同事。佢嘅其他同事亦见到，佢哋仲一齐倾过。不过最后报案嘅就只有佢一个，其他人都选择沉默，有人甚至仲嘲笑佢。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热气球是军方一贯用的做掩盖的借口，说这些圆不漏秋的飞行器是一个搜集天气情报的热气球，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现在继续讲下去，事实上在军事基地见到不明飞行物，对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讲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但大家因为种种原因都选择闭口不讲。好在他亦不是唯一一个选择讲出真相的人，另一位目击人现身，就在几乎同时另外一个车队的成员亦见到相同的景象。那一位无人机驾驶员，他们前后有三部车队经过大门的时候亦遇到卡壳的现象。后来他见到那个飞行器和承包商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亦是忽然出现忽然消失，青铜色的外壳，尾部散发着强烈的光芒，光线很明亮，亮到足以看见青光线中的条纹。本来他以为这件事就是这样过去，但当日夜晚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令他觉得事情背后不是那么简单。那夜晚暴风雨来袭，一个闪电打过他房间的电视，他房间的电视忽然黑屏了。作为一个军人，他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但在那一瞬间他忽然就害怕了。之后两个夜晚他都在这里发噩梦，看到奇奇怪怪的事，他总是觉得这个跟他日头见到的事有关。事实上这位女承包商亦说，他感觉飞行器中有什么生命知道他在这里看着他们，所以才忽然消失。那这个飞行器中的生命是什么人呢？还有一开头提到那张相，那张相是怎样披露出来的资料中最清晰亦最令人震惊的 UPA 图片，这个会是一张真实的相吗？ FBI 说是的，这个是一张真实的现场相，相片经过一些修饰，三位目击证人的证词。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中有三个证人，这三个证人都没有说自己拍到相片，那这张相又是谁拍的呢？FBI 没有给答案，有人说是车上的车行记录仪自动拍到的，也有人说可能是另外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目击者拍到的。不理怎么样，在这个事件中 FBI 提供了三份可靠的证词和一张清晰的图片。至于到底有没有外星人，他们打了个符号哈哈，说事件正在调查中。但很多网友都说，如果这张照片是真的，那我真的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了。那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讲完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大家肯定有兴趣的故事。这个就是月球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月球上的不明飞行物。如果说5月8号之前关于月球上有外星人这个讲法还只是一个都市传说的话，那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锤的证据了。在阿波罗计划中，阿波罗17号是最后一个登陆月球的飞船，由那个之后 美国政府以预算太大为理由，不再送宇航员上月球，但坊间就传阅这个是因为月球上有外星人，外星人不批准地球人上月球。那事实的真相又是怎样呢？我们来看一下 NASA 都提供了哪些解密文件。先来看一下这张图，图中的三个蓝色的小亮点虽然少，但还是可以看清楚。NASA 说这个是阿波罗17号在月球的天空中拍到的相，这三个亮点很显然不是星星，是因为曝光度的问题，宇航员发回来的月球相片里面背景都是黑蒙蒙，星星是拍不到这么大，这样大家觉得这三个小亮点是什么呢？除了小亮点，太空中的宇航员还不止一次看到月球上的闪光，在漆黑的夜空中十分耀眼。在1972年的一个记录中，就记录了阿波罗17号宇航员和地面指挥中心之间的对话，其中就提到这些闪光。第一日，指令舱驾驶员罗纳德·埃文斯说，飞船飞行的时候，他看到一些非常明亮的粒子在飞船外面飘过。登月舱驾驶员哈里森·斯密特补充说，这些粒子好像美国国庆日7月4号烟火一样灿烂。第二日，任务指挥官尤金·塞尔纳报告说，在他的双眼之间闪过一道强光，强到堪比火车头灯，令人震撼。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观察到这些强光还会有规律地闪烁旋转，所以他觉得这个肯定不是什么自然界的光学现象，而是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在这里，光点后面有个实实在在的物体。那这个时候，美国唯一的竞争对手苏联人还未有登陆月球的能力，那这些光点背后如果真是飞行器的话，会是哪个的飞行器呢？第三日，说这些光点好像烟花的斯密特开始惊呼，说他在月球上的格里马尔迪环形山道亦看到这点光，一个在火山口道，一个在北边。格里马尔迪环形山，这个不是就是说传说中的外星人基地吗？这些光点不会是外星飞船上的灯火吗？你怎样看呢？一米高外星人走出飞船。 FBI 的一份解密档案显示，有人曾经亲眼见到一米高的外星人由飞船里面走出来，这个是一份60年代的备忘录，讨论了美国广播记者兼作家弗兰克·爱德华兹在1966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叫做《飞碟：严肃的生意》。书中说，不明飞行物体被派去地球观察活动的太空飞船器，还说美国空军知道真相，但故意隐瞒资讯，还给出误导性解释。因为他担心如果话给公众真相知，会引起公众恐慌。书中提到很多目击证人都是身份可靠的人，包括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啲目击证人话，他们看到的飞碟基本有三种形状，一种是长91米的雪茄型飞船，一种是10米左右的圆盘，还有一种不是很太常见，好像鸡蛋形状。书中还记录了一架坠毁的飞碟，这架飞碟在至少三个不同的地点被回收，回收的材料里面一种是镁合金，另一种是纯镁，还有一种是异常坚硬的未知金属。飞碟上还有活着的外星人由里面走出来，他们身高有1米到 1.2 米之间，穿着看起来好像宇航服和头盔的东西。爱德华兹在书中预言说，不明飞行物很快就会公开降落在地球上，无独有偶，网上传言保加利亚、 盲眼龙婆爸爸孟家亦预言话，一般巨大嘅外星太空飞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到时候全人类都可以睇到佢。呢、这个将会系人类历史上首次同外星智慧生命正式接触。呢啲外星访客嚟地球唔系为咗征服，而系为咗提醒我哋宇宙并非只有人类。佢冇明确讲系佢哋前嚟访问系敌意抑或系善意，但强调呢个系地球人类重大转变点，而时间地点就喺今年11月，2026年大变之年，人类面临好多灾难，亦面临好多转机。咁你觉得盲眼龙婆嘅呢个预言会唔会实现呢？如果外星人真系公开出现，你打算点样迎接佢哋嚟到呢度呢？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经验分享，亦多谢未解之谜和谣，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